弟兄姐妹平安。在我们要开始之前问孩子们妈妈有没有叫你们，爸爸妈妈有没有叫你们做功课？会不会？有没有？没有啊。有没有会叫你们做功课哦？打个比方，你要考试了，你要考试的时候，然后有一天你在早上九点的时候，爸爸妈妈看你在那边玩呢，然后要考试了，所以爸爸妈妈就告诉你说，你要考试了，你好好用功读书做功课。你现在做功课啊，到了晚上六点的时候，傍晚六点的时候我会给你一块巧克力啊。你们喜欢巧克力吗？不喜欢啊。想象你最喜欢的啊，你喜欢什么，妈妈就给你那个，爸爸就给你。你用一天的时间，你好好做功课。这个是大儿子哦。然后不久之后，二儿子十二点的时候，他在那边玩哦。爸爸妈妈又看到了，他说：“你的考试还没有来，但是你好不好不要一直玩，你也去跟哥哥一样做功课。你做功课，然后晚上七点的时候我会给你奖品。”然后二儿子他也去做功课了。然后来到三点的时候，哎呀，老三哦，第三个弟弟，他也在那边玩嘛。你看啊，大哥从几点开始做功课？九点。二哥几点做功课？十二点。然后这个老三几点做功课？三点哦，他没有做功课，然后玩到三点呢。然后爸爸妈妈说：“哎，你不要玩整天玩，浪费时间，你去做功课。”晚上六点的时候我给你奖品。然后有一个老四最小的，哇，他玩了玩到五点。爸爸妈妈说：“哇，你玩整天了，你没有东西做啊，好不好？早上玩到五点。”爸爸妈妈就跟他讲说：“你不要再玩了，你去做功课。晚上的时候我给你奖品，六点的时候给你奖品。”六点来了，哇，六点来了是什么？拿奖品的时候，对不对？对不对？爸爸妈妈就说：“好，来，最小的来，最小的是第几？老四哦，老四就来。”爸爸妈妈说：“好，你刚才做功课，他做功课多久？一个小时。”然后爸爸妈妈给他一块巧克力，哇，还有一个玩具。他很高兴。然后来老三，来老三做功课多久？三个小时。爸爸妈妈也给他一块巧克力，好一个玩具。老二来，老二是十二点开始做功课，做到几点？六点。做几个小时？六个小时。你猜爸爸妈妈给他什么？巧克力跟一个玩具，同样的哦。哇，来了咯，老大几点开始做功课？早上九点呢，知道吗？应该会拿更多，对不对？哦，有没有？弟弟才做这样一个小时，那个另外一个才做三个小时，另外一个做六个小时，我做几个小时？早上九点开始做工呢，做功课，最辛苦的。最起码爸爸妈妈要给我两块巧克力，两个玩具，对不对？对不对？然后他去到那边拿要等候的时候，爸爸妈妈给他只有一个巧克力，一个玩具。这时候大儿子他看了之后他就很不高兴，他就脸臭臭，他就回房间了。爸爸妈妈就问他：“你为什么脸臭臭？”他说：“弟弟这么好命啊！你看他五点才过做功课，六点一个小时，你给他一块巧克力一个玩具，我从早上九点做到半死，你也给我一块巧克力一个玩具，不公平。”你会不会这样？会不会？行行，你会生气吗？如果你是那个九点做功课的，行，你会生气吗？你会不高兴吗？真的吗？ 下次叫爸爸妈妈试在你身上。然后爸爸妈妈就跟他讲，我刚才事先不是跟你讲好了吗？你早上九点做功课，到晚上六点我给你一块巧克力，一个玩具，对不对？我没有骗你吗？爸爸妈妈有没有骗他？没有。然后爸爸妈妈说，你是不是妒忌你其他的弟兄姐妹？ Are you jealous of the other brothers and sisters?所以我们小心啊，我们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妒忌人啊，对不对？好，爸爸妈妈没有讲偏话啊，他遵守他的约定。好，今天我们来看今天的正道的经文，取自马太福音20章1节到第16节。今天的主题，正道的主题是葡萄园工人的比喻。这个葡萄园工人的比喻其实是比喻啊，天国的原理 ，the principles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好，我们一同的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开恩，因为真的主你的灵教导了我，这段的比喻是我之前没有办法深入的理解的，但主你光照了我，使我能够更深入的理解。我谢谢你，我感恩，以至于今天我能够与弟兄姐妹的来分享。求主你真的从这个的比喻教导我们天国的原理，让我们更深入的来明白在天国里的运作，让我们更深入的明白天国你是如何的掌权，你是如何的来分配。主你叫我们的心能够被塑造，因为我们很长的时候我们都是属地上的国，我们随着这地上的国的运作，这个地上国的原理，主你教导我们，用这个的比喻再一次的启发我们，用这个的比喻再一次的教导我们啊，帮助我们。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所以首先快快的复习上个星期上文的时候就解释了19章27到30节。在19章27到30节的时候，耶稣就告诉门徒说，你们这些人跟从我，将来你们要做宝座，意思就是说他们将来要与耶稣一同作王。在他们还没有作王之前，他们要跟耶稣所受的苦都是相似类似的，他们要受逼迫，他们要受死亡，他们要为耶稣殉道，他们要为耶稣来服侍。但是耶稣应许他们，将来他荣耀在降临的时候，他们要与他一同作王哦。在第28节的时候，你们这些跟从我的人也会坐在12个的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12个的支派。然后接下来耶稣就应许了那些凡是在就是门徒之外的，凡是任何为他牺牲的，为他的名，为福音，为神的国度而牺牲的将来在今世现在现今跟将来他要得百倍上百倍的意思就是要得更多的福上帝不亏待人，上帝要赐福那些真心为他舍弃一切的，舍弃他的田产，舍弃他甚至他的最亲爱的关系因为当时候他们可能为了因为要信耶稣，然后受逼迫，被家人赶出去。但耶稣就应许说，今世跟来世要得百倍，并且要承受永生。然后呢，在第30节的时候，这里耶稣就说，然而许多的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意思你从上下文来看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耶稣是说在这个地面上，因为上文是讲这个的财主，后来他不愿意舍弃一切，然后他忧忧愁愁的离开了。这个的上文你按上下文来看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耶稣所说的这个在前的，就好像在地面上那些有许多东西的，他们好像是在前面，但是当将来上帝的国来的时候，他们可能是在后面的。门徒们在地面上好像在后面，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他们为耶稣撇弃了一切。但是将来神的国来临的时候，他们是什么？要做王的，他们又在前。所以耶稣说，然而许多许多，你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注意啊，许多，英文这里翻译是 many，所以是很多的。所以将来我们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大跌眼镜的。许多的人在前的将来要在后，在后的将来要在前，许多那个 percentage 我不懂多少，那个八千里是多少我不知道，但是是很多。 所以以后我们都会大跌眼镜。好，所以在马太福音19:28里面，耶稣应许12个的门徒将来要得大荣耀。现在我问你们呢，这些的门徒他们很早就跟随耶稣了，他们是先跟随耶稣的，那些后来才跟随耶稣的是不是很吃亏？在这个的世界中有一种的精神叫先到先得，对不对？你先到你就拿到先吗？对不对？然后你在这个世界做工的时候啊，你先进入的时候你就是什么 senior， senior 就是什么前辈长辈，后来的就是什么后辈。所以前辈有优势还是后辈有优势？你们回答我，前辈有优势了，对不对？打个比方，如果你在公司里面，你中心的工作，同一份的工作，你有同样的本领，你做同样的事情，你工作中心10年，然后有一个刚刚进来做你同样的工作，他有同样的跟你一样的一个的知识，他有跟你一样同样的能力，他拿的薪水是不是跟你一样的？你们回答我，一样吗？不一样啦，当然不一样啦，你找到一样你跟我讲，我叫人去申请。那些老员工一定气到半死，很生气啊，怎么那个刚刚进来的他跟我拿一样的工钱啊，甚至泡咖啡，对不对？我泡了10年，那个一个星期就进来的，他的工钱跟那个泡了10年咖啡的那个是不是一样的？同样是泡咖啡，工钱一样吗？一定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呢，耶稣要讲一个有关这个葡萄园的比喻来解释天国的原理。为什么呢？因为他害怕这些门徒，耶稣告诉他们了，说将来他们要与他一同作王，他害怕这些门徒以为他们已经在先，他害怕这些的门徒以为将来在后的啊，就是那些比较落后的。所以耶稣一定要讲这个的葡萄园工人的这个的比喻来解释这个天国的原理。好，我先讲这个大纲，因为我怕你们会迷失掉这个的大纲。耶稣讲这个的天国的这个的比喻，用这个葡萄园的工人解释这个天国的原理，是第一要教导我们说，进入天国侍奉都是出于恩典，不管你是几点进去，早上的或晚上的，都是出于恩典。第二，在天国里侍奉的人不分先后，不分先后，没有说进去就是长辈，然后晚进就是晚辈，不分先后。第三，在天国里主有主权， The Lord has sovereignty, The Lord has the right, 主有主权，他有决定权来决定他要如何的来赏赐。第四，在天国中侍奉哦，不要妒忌那些后来的人他们所得到的恩典，不要妒忌人。OK， 所以从这个天国的这个葡萄园的工人的比喻解释这个天国的原理。好，我们来慢慢的来看马太福音20:1，我们慢慢的来看，天国好像一个家主清早出去雇请工人到他的葡萄园工作，他和工人讲定了一天的工钱是一个银币，然后派他们到葡萄园去。大约9点，他又出去，看见还有人闲在街市上，就对他们说：“你们也到葡萄园来吧，我会给你们合理的工钱。”和本翻译成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第5，他们就去了。约在正午和下午3点，他又出去，也是这样。下午5点左右，他再出去，看见还有人站着，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整天站在这里，不去做工？”和本翻译成闲站哦。第7，他们回答：“没有人用我们。”他说：“你们也到葡萄园来吧。”所以在这里呢，我们首先的看到这个的比喻是当时候犹太人他们非常熟悉的一个的环境哦。因为当时候有许许多多人是没有工作的，他们要在哪里找工作呢？他们要在街市上找工作。 这种的情景在一些的国家里面你还可以看到的，就是他们站在一个的街市，在城市里面等人去找，看有没有散工来做。而在当时候耶稣的时代，就有一些的人是站在街市里面等，然后他们一天的工价是多少呢？他们一天的工价是一个银币 ,one denarius, 一个银币哦。所以这就是当时候他们每一个人普遍上一天的一个的工价哦，是当时候他们耶稣用的比喻，是他们当时候熟悉的。在这里这个的比喻当中，耶稣讲了这个原主到这个的城市里面，到这个世界里面有五个不同的时间，五个不同的时段。在这个五个不同的时段，五个不同的时间里面，他到街市里面来请工人到他的葡萄园里面工作。第一是清早啊，清早我不懂几点，应该是可能有可能是六点，早上六点。然后经文就告诉我们说九点钟，正午，正午就是十二点，然后三点，然后五点。所以有五个时间里面，这个的原主就到这个的市街上来找工人，请工人到他的葡萄园里面工作。好，我们首先的来看第一节哦。天国好像一个的家主，所以耶稣说这个天国好像这个用一个比喻说有一个人啊，一个家主，一个葡萄园的家主，一个葡萄园的园主，他清早的时候，早上六点的时候出去雇佣啊，请工人到他的葡萄园工作，跟他们讲定了工钱是多少？多少？一个银币。所以工钱讲定的是多少？一个银币哦。然后在第三节的时候，大约在九点，就是大约三个小时后，他又出去了，看见有一些人闲在这个的街市上，就对他们说，你们也到葡萄园来工作吧。讲定好的工钱是多少呢？有没有说是一个银币？没有，没有告诉他们是一个银币，告诉他们说我会给你合理的工钱。所以如果一天的工价是一个银币的话，你少了工作三个小时的话，应该是少了一点点，对不对？所以这个的家主就告诉他说，我会给你合理的工钱。和本就翻译成所当给你们的，我必给你们。好，然后我们再继续的来看第五节。第五节的时候，他们就去了，约在正午十二点啊，和下午三点钟的时候，还有三点，他又出去了，又是这样做。这里有没有讲好这个工价是多少呢？没有。但这里说也是这样做，有可能就是告诉他们说，我也会给你们合理的工钱。如果你十二点才工作的话，至少不是得一个银币，对不对？而是得多少？一半的银币，对不对？啊，对不对？做半天的工吗？拿半天的价钱，合理吗？合理，是应该的。好，然后我们来继续的来看第六节。下午五点钟左右的时候，他出去再看，他再出去，看见还有人站着，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整天闲在这里不去做工？第七节，他们回答，没有人用我们。很可怜哦，他们从早上六点站到下午五点，没有用他们。这个园主出于怜悯恩典，告诉他们说，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来。这里这个的家主，这个园主有没有跟他们讲价钱？他们有没有跟他讨价还价？没有。五点有人要请他工作，已经是什么？哇，实在感恩了，知道吗？很高兴了，对不对？你还会跟他讲价吗？不会了。你想想看，如果你从早上等人请你，糟糕，明天不懂有没有饭吃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哦，你看到哇，每一个就这样走了，然后你等到五点，太阳都要下山了。以前是没有电灯哦，晚上是不能工作的，所以太阳一下山，一没有灯的时候，就是差不多就是完了，工作就结束了。所以在五点还有人要请他，是不是恩典？是恩典。所以有没有讲价钱？没有讲价钱。所以原主也没有告诉他，我会给你合理的工钱，让你来我的葡萄园工作。所以他们很肯定是高高兴兴的，就是进去工作。好，我们看第八节啊，这个整个比喻的高潮就要来了。到了黄昏，原主就对管工说，把工人叫来，给他们工钱，从最后的开始到最先的。第九节，那些下午五点钟才开始工作的人来了，每个人都领到一个 银币。最先工作的人也来了，以为会多得一点，但每一个人也是领到一个银币。他们领到之后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在烈日之下劳苦，这些后来的人只工作了一个小时，你却给他们跟我们一样的工钱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惊讶的事情发生了。耶稣所说的这个的比喻是，就是这个清晨做工跟五点做工，他们相差大约是十个小时的工作的时间哦。所以最后五点来才做工的是做工了多久？一个小时耶。清晨做工的是从早上六点就做到晚上六点，傍晚六点。所以他们得到的工价是多少？一样的，一样的薪水。所以得到一样的薪水的时候，那些清晨的后来他们就开始埋怨，他们就生气了。但结果你知道，如果你要做这种事情的话，在这个现实生活你要做这种事情，你会怎样做？你会先给那个薪水给那个清晨的，打发他走，他走了远远了，然后你才给同样的薪水给那个晚来的，对不对？你绝对不会说啊，你晚来的我先给你薪水，然后你故意给那个什么那个清晨做工的人来看，他看到了他会不会生气？你不要讲说你会跟他耶稣这样做，我肯定你不会这样做的，因为我也不会这样做，你肯定会被骂死，对不对？你在这个的世界里面，你这样做的话，你是自找没趣哦，你自寻死路的，你绝对不会这样做。但耶稣讲整个的比喻的时候，他是刻意说这个的原主，他招来的时候是让那些的最后做工的人先来拿薪水，然后慢慢给，慢慢给。所以那个最后做工的来的时候，他原本想，哎呀，一天的工价是一个银币，这是当时候的行情。结果一定是拿小碎银，对不对？但是他拿到一个银币啊，哇，贪六啊，就是哇，赚到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做一个小时，我拿一天的工钱，哇，他很高兴。然后就慢慢的就来到五点了，就来到三点。三点说，哇，我不懂有没有这样好运气。然后这个管工也给他一个银币，哇，他也高兴的半死，说，哇，我少做了很多工了，我还得一个银币，高兴死。十二点的也是高兴，九点的会高兴吗？也高兴，因为他少做什么？三个小时的工作，所以每一个都高高兴兴。所以高潮来了，是到那个清晨做工的，做工一整天的。后来他心想，哇，你想，你看每个人都有恩典，你知道吗？啊，做一个小时的有恩典，做三个小时的有恩典，做五个小时，更何况我从早上做到下午的，做盘网的，做了一整天，劳劳辛辛苦苦，忠忠心心的，我一定会得到什么？更多奖赏，更多恩典哦。后来他们有没有得到更多？没有。然后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埋怨，他们埋怨什么呢？因为他们一点恩典都没有得到。第十节你看了，最先做工的人来了，以为会得到多一点。以为会多得一点，这是人之常情吗？对不对？他们以为会得到更多一点，但每一个人领到的一个银币，他们领到之后就埋怨家主哦。好，我们看我这里十二节，这些后来的人只工作了一个小时，你却给他们跟我们一样的哦。他们埋怨，他们埋怨什么呢？我们整天在烈日之下劳苦，你们却给我们一样的工钱呢？所以我们整天在烈日之下劳苦。 We have borne the burden of the day and the scorching heat from morning until night. OK, 我们每天我们劳苦，我们在太阳下这么辛苦，你才给我们同样的一个的价钱。所以他们开始就埋怨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地上的国度的方式就是清晨的工人应该是多得一点的。地上国度的方式应该是清晨的工人是多得一点的。我问你们，如果你们是清晨的工人，你们早上做工的，你看到每一个人都拿到这么多恩典，你会不会生气？你会不会生气？ 你说我会不会生气？我告诉你，我应该是会生气的。如果你们说你不会生气啊，你可能是圣人了，你可能是很特别的。如果打个比方，你说我不会生气啊 ，OK， 现在我告诉你啊，你想想看，你在做你的公司里面，你做工了十年，忠忠心心、辛辛苦苦做工十年，你得到这个的薪水2000块，然后有一个做工不到一年的，跟你做同样的工作、同样的职分，他得到的工钱是跟你一样的2000块，你会生气吗？不会生气啊，不会生气是假的，我告诉你，不会生气，你会就会埋怨了，你就会在后面讲老板坏话了。然后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知道吗？很多人看到这个的比喻的时候，他们心里会有什么反应？早知道我5点才去做工就好。你会不会有这样的心态？我早知道我5点才去做工，为什么要做到这样辛苦？但是这个清晨做工的人，他们忘记了一样东西哦。他们忘记了早去做工是其实是一个恩典。你知道要5点才做工其实是很苦的。他们苦在哪里？干等，在那边等。你们有没有试过、等的滋味？有没有什么都不做在那边等？你有没有等人等半个小时，那个人半个小时才来，你就火到很厉害了。你等人最久是多久？2个小时？3个小时？什么都没有东西做的哦，你就那边可能看小鸟哎，又没有东西做啊、哦，不像我们现在有手机啊，你看你们还可以玩 Candy Crush 啊，对吗？啊、哦，没有东西给你做的啊，就是在那边等，在那边闲聊，然后你又担心你没有饭吃，你知道吗？辛不辛苦？辛苦。所以那清晨的工人，其实他们忘记了，其实能早去做工哦，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恩典哦，因为他们不需要害怕没有工作。他们不需要害怕没有钱，他们不需要在那边干等哦。但在5点的人，他们也得到很大的恩典哦。我们来看，继续的来看哦，13节到第16节。家主回答他们当中的一个说：“朋友，我并没有亏待你。”和本翻译成：“我不亏负你。”啊 ，I am doing you no wrong。为什么呢？你我不是讲定了一个银币吗？拿你的工钱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是我的主意，我愿意的。难道我不可以照自己的主意用我的财物吗？还是因为我的仁慈你就嫉妒吗？因此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在这里的时候，第13节的时候，你会注意到耶稣所说的这个的葡萄园的比喻，这个的家主提醒了那些埋怨的清晨的工人哦，这些清晨的工人他们埋怨，他提醒他这些工人说：“我没有亏待你们，我没有任何的不义，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因为为什么呢？讲定好的工钱是什么？一个银币。他有做错吗？没有。他有不义吗？没有。他有亏负他们吗？”没有，所以原主是没有任何不义的。所以我们再来看第14节，后来耶稣在描述这个原主说：“我给那后来和给你一样的，是我的意思，是我的主意，是我愿意的。”然后15节说：“难道我不可以照自己的主意用我的财物吗？”这个的财主有没有这个权利？就是他要给谁就给谁，有没有？有，他有这个权利。你下次你给东西的时候啊，你给人东西，饼干的时候，或给人蛋糕的时候，然后有一些人你没有给的，那个人可以不可以跑来骂你？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吗？对不对？但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做的，你知道吗？我们人呢、就是堕落的，有时候我们这样做，哇，给他们没有给我，所以我们华人就是要，就是每个人都不要得罪，每个人都有，就是这样的来做。所以耶稣说，就描述这个家主说：“难道我不可以照自己的主意用我的财物？难道他没有权利吗？他有。”在这里我要问你们呢，谁是才是那真正不公平的人？是清晨的工人不公平呢，还是这个的原主不公平？真正不公平的是谁？真正不公平的是清晨的工人。你们知道吗？ 真正不公平的 those that are really unfair， 因为这个清晨的工人呢是对那个的原主是很不公平的，因为原主是有权利要处理怎样的处理他的财物的，他们不可以这样就来骂他埋怨他的，明白吗？所以真正不公平的是那一个的清晨的工人了。然后这个耶稣就用了这个比喻来指出这个清晨工人他们犯了一个很大的毛病，一个很大的罪，这是人的软弱。然后在第十五就是，还是因为我的仁慈你就嫉妒吗？红了眼。很长的时候什么？你会嫉妒，你会红了眼。打个比方，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最害怕，如果你有请女佣的话，你最害怕的是什么？你最害怕的就是女佣他们讨论，讨论什么？讨论他们的工钱。你知道有时候晚来的女佣他们的工钱会比较什么高一点，然后他们当他们看到晚来的工人的工钱高一点的时候，你给的是比较低一点的时候，你会怎样？哇，你就哇发抖了，因为你不给的话，他会开始什么不情愿工作，他会埋怨。但我们就跟他们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你用这种像耶稣说的这种分配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中的话，你一定会遭人骂的，你一定会被人骂的。我打个比方哦，现在在过年的时候，一个爷爷，他有一个真的他的孙子啊，曾孙哦 real grandson， 他给他红包，给他5块钱嘿。然后有一个另外一个人的孙子，别人的，不是他的曾孙，他包红包给他100块。好啦，事情来了，这两个孩子他们玩玩玩玩，他们就到房间里面，然后他们好朋友他们说，哎，多少给多少。那个曾孙子就讲，我是我爷爷的孙子，爷爷一定给我更多。他打开说，哎，5块钱而已。另外一个他说，我应该是少过5块。打开的时候100块，然后那个真的孙子就讲，一定是爷爷包错了。后来他发现爷爷没有包错，然后你说他会不会生气？他会很生气的，你知道吗？跑去骂爷爷，爷爷，我是你真的孙子，你才给我多少5块钱而已，你知道吗？你羞辱我，你知道吗？你给我5块钱，你给别人的孩子100块钱，哇，他就生气了。你会不会这样做？如果那个爷爷是照这个原主的方式，他就说，钱是我的，我要给谁就给谁，可以不可以？可以啊，你这样做你会不会得罪人？以后你的孙子就不要你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地上的国度跟天上的国度是不一样的。地上的国度的运作，地上国度的价值观跟天上的国度的运作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在这整个的比喻当中，你要知道能够进到这个葡萄园工作的工人都是恩典，很大的恩典，能够侍奉是恩典，清晨工作的人得到了恩典，因为这个原主是可以雇佣其他人而不雇佣他们的，但原主选择雇佣他们。在天国里，主是有这个的权柄，主是有这个的权利，主是有这个主权，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很难吞得下的。为什么？你知道有时候我很害怕，因为我看到有一些的人，他们跟我同一个时间他们出来侍奉，他们跟我同样有同样的才干，他们跟我同样有同样的护照，他们跟我一样同样有同样的恩赐，甚至比我更强，但是有很多他们侍奉的人，他们不一定会有，他们看到我的时候，他们不一定会觉得，他们会觉得我比他们好很多很多。然后内心中有时候会什么？会妒忌。内心中有时候会什么？生气。生气谁？生气上帝。妒忌谁？妒忌其他的。所以这个整个的葡萄园的这个的比喻是讲给门徒听的，要门徒还有接下来我们这些的门徒能够明白地上的国度的运作的方式跟天上的国度的运作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好，我们来看第16节， 耶稣就解释了，因此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这是耶稣第二次讲这一番的话，在马太福音这段的经文里面。在这里的时候有很多的不同的解释，这段经文是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我选择就是要一定还是要放在上下文来解释。你再放在上下文来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才有意义，才有 meaning 的。因为耶稣讲这个，因此在后的要 在前，在前的要在后，是讲这个葡萄园工人的比喻之后立刻讲的，明白吗？所以这整个的上下文的时候，那个在前的是谁？在整个葡萄园比喻里面，在前的是谁？那个好像在前面的，好像得到优势的是谁？你们回答我。清晨的工人。但后来他们好像什么？在后面了，有没有？在整个葡萄园比喻里面，是哪一些人看起来是在后面的，落后的，但后来又跑到前面的，是谁？五点工作的人。所以耶稣讲这个的这个，因此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讲完了整个葡萄园比喻之后，讲这一番的话是要告诉我们说，提醒门徒说，天上的原理跟地上的原理是不一样的，天上的原则，天上的价值观，天上的方式，天国的方式跟这个地上国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整一段的比喻啊，对当时候的门徒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当时候这十二个门徒，他们是好像是清晨的工人，他们一开始就什么跟随耶稣了，他们很早跟随耶稣。耶稣还在马太福音19章28节，就是这个上文里面告诉他们，将来他们要与他一同作王。但是耶稣就接下来马上要讲这个园中的比喻，为什么呢？要提醒门徒什么？不要妒忌后来的人。耶稣是不是只招了这十二个门徒？是不是？不是。后来耶稣招了很多人，甚至使徒的这个的职分，他也给了其他的人。这个使徒的职分，后来耶稣给了谁？啊，很清楚的就是保罗。保罗有没有？是不是在？他是不是五点的工作的？对不对？他是五点工作的。但保罗他得到的恩典是不是很大？是，你看整本的圣经的新约圣经里面，所以使徒保罗他也是后来耶稣所呼召的门徒。所以当门徒他们当他们回想到耶稣讲这个的葡萄园的工人的比喻的时候，他们会被提醒说，他们不应该嫉妒那些后来的人所得到的恩典是一样的，明白吗？所以耶稣要讲这一个的比喻，这个的比喻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震撼力。在整个的比喻里面提醒门徒说，能够侍奉是一个恩典来的。这整个的比喻提醒他们说，不要以为他们先进来，所以他们就理所当然应该得到更多。这个的比喻就提醒他们说，不要妒忌那些后来的人，晚来的人。这个的比喻提醒门徒说，主是有主权的，他要如何的赏赐他就怎样的赏赐，主如何的赏赐他都没有任何的不公义啊，没有。所以整个的经文的原则，现在我们讲到我们今天的一些的应用。当我们看着这个的葡萄园的比喻的时候，它有一些的原则是可以提醒的。它提醒了犹太人，犹太信徒，那些犹太人信耶稣的，他们是不是清晨的工人？他们是，他们老早就得到这个福音了。我们这些外邦人就是好像什么后来的人。我是讲原则，原则的应用，不是在讲释经了，我跳了 ，OK， 我跳过了。所以这个的原则，你可以看到提醒这些犹太信徒，他们看到这个比喻的时候，他们想到这个外邦人，他们是后来进来的，也同样得到同样的恩典。这一段的经文，当我们在看的时候，也提醒我们，任何服侍侍奉耶稣的人，不要妒忌后来的人。我们很长的时候会妒忌人的，因为我侍奉的时候，我看到有些时候那些在前面侍奉的，他们打下根基的时候，他们劳力侍奉的时候，后来无端端的一个的人呢，后起之秀噗兴起来了，然后有时候他们会觉得怎样？他们会开始妒忌，妒忌什么？上帝在那个人身上的一个恩典。所以不要这样做。所以这个的比喻会提醒我们， 也提醒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啊，要小心一个我们经常犯的毛病，就是倚老卖老。这个倚老卖老是经常我们每个犯的，所以以后你们看我老的时候，我慢慢老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让我以后倚老卖老，因为我看到很多的老牧者，他们都是倚老卖老的。不要这样做，天国的原理跟地上的原理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我们人很大很大的一个的软弱。总结今天的教导，侍奉跟随主呢是出于恩典的。如果主不论在哪一个的层面，在社会也好，在教会也好，无论任何的地方，他清楚让你看到他要你在哪个的地方侍奉，你就在那边侍奉，这个是恩典。你不可以妒忌后来的人，有的人进来，天国的原理不是这样的。第二，主是有主权来决定任何如何的来赏赐的。耶稣也应许，就是将来保罗要得到荣耀的冠冕。那些十二的门徒不会说，我们老早就跟随耶稣了，保罗凭什么也得到荣耀的冠冕？他们不能这样，因为主有主权决定如何的来赏赐，主没有亏负任何的人，赏赐在他的手中，他决定要如何赏赐就如何赏赐，该给的他一定给，不该给的那个是恩典。第三，不可以为以为自己是比后来的人强，因为你先进去的话，你会比以为那些后来的人，我是比他们更强的，不要有这个倚老卖老的一种的概念了。第四，不要妒忌那些后来的侍奉的人，他们得到恩典，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提醒的，真的，包括我自己，因为有时候人是会妒忌的。如果有一个人，你看到哇，他好像牧者也是很容易妒忌啊，一个讲道比你好，领导比你好啊。如果将来你看我们在要聘请一个的牧者，另外一个牧者如果他什么都比我强的话，哇，我跟你讲，我的试探就很大了，你知道吗？你们能够明白吗？这是真真实实活生生的就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所以耶稣所说的教导都是在塑造我们的生命的。哦，那时候我的试探就来了，我可能会说，恩乐教会是我开始的，我从早上就做工到现在的，你算什么？不是，不能，我们不能这样做的，明白吗？所以这个的比喻是很震撼的，他会提醒我们，都一样是什么工人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天国的原理跟地上的原理是不一样的，天上的法则跟地上的法则是不一样的。天上的审核的方式跟地上审核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世界中认为在先的，世界认为看准是在前面的，往往在天国里面是排最后的。在地面上你认为是最后的，往往在天国是在先的。所以当我们看到，在最重要的是要忠心，不是国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最重要是忠心，不是国效。因为很长的时候你看国效的时候，你以为你是在前面的，但后来什么，你是在后面。但唯有那忠心到底的，主会赏赐他，这是主的心意，主的安排。看国效的话，你会开始衡量自己是失败者，但这个不是主的衡量的方式。天国的原理跟地上的原理是不一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次当我们看比喻的时候，我们好好的来审查自己，来看的时候更深入的话，你会越来越明白，为什么我们很长的时候不明白比喻，是因为它跟我们地面上的原则是不一样的。在这里的时候，我要提醒大家一样东西，看这个的比喻的时候，这个的比喻不是告诉我们将来每一个的基督徒到天上的时候赏赐是一样的，不是。因为在保罗的书信里面，让我们清楚看到是有一些人只是仅仅得救了。这个的比喻只是在纠正那些侍奉者的一个的心态，让他们看到天国的原理跟地上的原理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不是在讲天上的国度里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奖赏是一样的， 每一个人的奖赏会不一样的，主会按那个人的忠心，按那一个人怎样的来服侍他，他来奖赏的。所以是有高低的，是有更多的荣耀，而有一些人只是仅仅得救了。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来侍奉主。我们来祷告，你可以祷告，就是第一，就是求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愿意来侍奉他；第二，祈求主耶稣让我们有正确的属天国的侍奉态度，慢慢的塑造我们，改变我们。如果我们用地面上的国度的原则来侍奉他的话，教会一定出问题，侍奉任何的机构也是会出现问题。我们求主真的帮助我们，可怜我们，帮助我们，给我们恩典啊，来明白。好，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安静我们的心，然后我们祷告。主，如果清楚的让你知道你在任何的职场或教会世界，在任何的地方来荣耀他，侍奉他的话，你要感恩。我们祷告。Mercy。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很长的时候，我们都忘了我们所得到的一切都是恩典。很长的时候，我们都埋怨，好像其他人得到的跟我们一样多，或者比我们多。我们埋怨，我们很长的时候都犯了妒忌。当我们妒忌的时候，都不看到你已经给了我们的恩典。我们埋怨的是我们所没有的，或者你所要拿掉的。主，我们很长的时候都是这样。主，我们知道你有你的权柄，按你的权柄，你要如何的赏赐就赏赐，因为你没有任何的不义，因为你不欠我们任何的东西，一切都是从你而来。主啊，当我们服侍你的时候，你教导我们，就好像你用这个的比喻来教导你的门徒一样。我们不要真的是以为我们先侍奉你，所以将来我们要得到更多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要给谁更多，他你就给谁更多；你要给谁少，你就给谁少。因为你并不亏负人，你所答应我们的，你一定会给我们。啊，主啊，其他的、其余的都是恩典，甚至能够得到从你手中得到任何的赏赐，都已经是恩典了。你叫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天国的原理，叫我们在地面上侍奉你的时候不要妒忌人，叫我们能够忠心到底来服侍你。因为许多时候在这个地面上的国度看起来是在前面的，将来他们要在后面，将来在这个地面上看起来是在后面的，他们为你舍身，他们为你舍己，将来他们是在前面的。叫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地面上是暂时的，唯有天国是永恒的。叫我们能够珍惜，也能够明白，我们努力的竭力的来侍奉你。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门。